美中外交安全对话星期五将在华盛顿开幕，国务卿蓬佩奥和国防部长马蒂斯将与中国最高外交官杨洁篪和国防部长魏凤和举行会谈。
国会中期选举后，华盛顿政治格局发生变化，许多人认为此次选举结果是对特朗普任期一个分裂的中期判决。
加州南部一间酒吧周三发生枪击案，12人丧生，执法官员已经辨认出枪手的身份。11月9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徐湘云，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被推迟的美中外交安全对话预计星期五在华盛顿登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以及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将和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与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上将举行会谈。与此同时，美中其他三项对话，包括全面经济对话、执法与网络安全对话以及社会和人文对话，目前处于停摆状态。我们现在连线率先独家报道这个消息的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在国务院正式公开宣布之前，美国之音上个星期就已经报道了这个消息，国务院对于这项对话有什么最新的说明？
美国国务院表示，美中举行对话的主要目的是扩大合作，缩小分歧。而不久之前，美国驻中国大使布兰斯塔德在国务院和常驻国务院的记者群们举行了一个小型的圆桌记者会。他表示，美国呢并不寻求围堵中国，美国希望寻求的是一个富有建设性、以结果为导向的美中关系。此外呢，美国也希望继续在一些议题，包括了朝核问题、制裁伊朗以及阿富汗的和平进程等等问题上面呢，和中国取得合作。美方认为对话的结果大于形式。不过呢，一些外交分析人士指出，中方却认为对话本身的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我们知道呢，预计朝核问题在星期五的对话当中呢，将是首要的问题之一。星期四，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呢和朝鲜的高级官员金英哲在纽约的高层对谈呢，由于因故而获得了延期。那么，美国国务院的副发言人帕拉迪诺表示，这纯粹是因为行程安排的原因。他否认美朝的外交出现了瓶颈。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帕拉迪诺怎么说。
目前美国对朝鲜的外交努力进展良好，行程变化有时会发生，但是可以被接受。我们不会被人为的时间表拉着走。美国总统特朗普很明确地表示，美国不用着急和朝鲜签订核协议，我们会继续就朝鲜问题取得进展。
我们知道，第二轮的美中外交安全对话原本是计划10月份在北京举行，不过当时随着美中不断升级的贸易战以及种种的问题，因故延期。而这个星期，随着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访问五角大楼，中方希望扩大为安全以及外交两轨对话，因此呢，杨洁篪访美，那么第二轮的对话呢，也因此在华盛顿进行。那目前的美中外交安全对话之外呢，还有三项对话目前是处于停摆的状态。以其中之一的网络安全以及执法对话为例，目前美中之间存有一个很大的分歧，就是呢，美国希望遣返目前非法拘留在美国的大约40000名中国移民，但是呢，中国政府拒绝来提供协助。中国政府的理由是没有真正的文件可以证明这些非法移民的确是来自中国大陆。不过一位呢熟悉详情的外交人士告诉美国之音，真正的关键点之一就是一些非法的中国移民在入境美国之后呢，就会把中国的护照还有等等的相关文件立刻摧毁，因此美国的执法人员呢只能靠着这些非法移民的是讲普通话来断定他们来自中国大陆。湘云，
感谢荣香在国务院的详细报道。加利福尼亚南部发生枪击事件，执法官员已经辨认出枪手的身份， 这名枪手星期三夜晚在一家酒吧和夜总会发动了袭击，打死12人。
来看详细报道。
位于千巷市的边境线烤肉酒吧当时十分拥挤，有人致电911报告有人开枪杀人后，警察随后赶到了酒吧。文图拉县警察局星期四宣布，他们已经辨认出涉嫌枪手名叫伊恩，但为朗，今年28岁，是当地居民，曾经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科尔纳普当时正处酒吧内，
我正与朋友在一起，看见这名枪手走了进来，他走向了吧台，好像要出示身份证或者把钱放在吧台上。我只是用余光看到了这些，然后听到了一声枪响，我朝他望去，看见他拿着一支手枪继续朝吧台的女招待射击。
罗恩·赫勒斯是第一个到达现场的警官，他立即冲进了酒吧，被子弹击中，随后死亡。文图拉县警长杰夫·迪恩对记者表示，赫勒斯表现十分英勇，而且在中弹时依然遵守警察局规章。他说，这些规章是1999年科罗拉多州克伦拜恩高中发生枪击事件之后制定的。
克伦拜恩枪击事件发生后，我们接触射击枪手的方法彻底改变了。我们不再等待包围并派出特警小组，而是现场警员要立即接触并试图阻止枪手，停止枪杀。赫勒斯警员当时正是这样做的。
迪恩警长说，警察冲入酒吧间，发现嫌疑人已经死亡，他们相信枪手是自杀。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刚才报道已经提到，当警察进入到酒吧间的时候，发现嫌疑人已经死亡了，他们相信枪手是自杀的。枪手使用的武器是一支点四五口径的格洛克手枪，这种手枪通常弹夹能装10发子弹，一发留在枪膛，但是枪手使用了加长的弹夹，装了更多的子弹。迪恩说，尚不清楚枪手的手枪内当时装了多少发子弹，或者是说发射了多少发子弹。
迪恩说，当地警察与枪手朗本人过去有过一些争执，大多都是因为交通违章，但他表示，今年早些时候警察接到报警去过朗的家，对一起扰民事件的指称进行调查。邻居们报告说，朗当时的表现很怪异，但精神专家上门见了朗，认为他没事，因此没有进行拘留。
本周2018年国会中期选举结束以后，华盛顿的政局发生了变化。
反对党民主党赢得了众议院控制权，而共和党扩大了在参议院的多数席位。这次选举结果在很多人看来是对特朗普总统任期的一个分裂的中期判决。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特朗普在白宫谈到了与民主党合作的可能性，众议院将由民主党掌控。
我希望看到两党合作，我希望看到团结，我认为我们有非常好的机会，也许不是在所有议题上，但我认为我们很有可能看到。
特朗普还将共和党在参议院的胜利归功于自己。
我认为我得知的结果可能证实了人们喜欢我，老实说，他们喜欢我做的工作。
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南希·佩洛西在医疗和其他议题上向特朗普敞开了合作的大门。
我们将争取两党合作，我们相信我们有责任寻求共识，如果无法达成共识，我们必须坚定立场。
民主党对夺回众议院感到高兴，但也对在参议院的糟糕表现感到失望。前国会议员帕特里克·墨菲做客美国之音插电节目。
远没有出现我预期中的那么大的反击，也没有像其他很多民主党人期待的那样。我认为这确实表明，中期选举更多的是关于特朗普，而不是议题本身。
华盛顿邮报分析人士卡伦·图穆蒂说，在周二的选举后，华盛顿的政治未来充满了不确定。
It's really a mixed verdict here. It's like the blue.
这真的是一个混合的判决，这就像蓝色浪潮遇到了红墙。我认为结果可能是全世界的盟友很难弄清楚发生了什么，除了国会可能会出现很多僵局以外。
约翰·福杰表示，特朗普和民主党有可能达成一些合作。
有些事情是可以完成的，但他们需要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合作，这很难，因为他们分歧太大，但可以做一些事情，尽管不包括特朗普的议程。
莫莉·鲁尔克表示，如果民主党对白宫展开监督调查，特朗普可能会退缩。
But the truth is, life will be very different in the Trump White House with a Democratic Congress.
特朗普的白宫将迎来截然不同的生活。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有能力挑战他的立法议程，也有能力挑战他的行政管理方式。
在中期选举之后，特朗普在政治上似乎继四面楚歌又受到鼓舞，他已经开始展望两年后激烈的连任竞选。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接近完全胜利。前一天，共和党在选举中失去了众议院的控制权，但是保住了参议院的多数党席位。在一场火药味强烈的白宫新闻发布会上，特朗普对共和党的混合的表现做出了评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瓦拉的报道。
美国人将众议院的控制权交给了民主党人，特朗普并不认为这是失败。
Last night, the Republican Party defied history.
昨晚，共和党挑战了历史，扩大了参议院的多数席位，同时大大超出了对众议院中期改选结果的预期。尽管民主党富有的捐赠者和特殊利益集团，以及非常敌对的媒体报道，这还是温和的说法，对我们的筹款造成了打击，但我们仍然做到了这一点，创下了新纪录和新标准。
Very hostile media coverage, to put it mildly. The media coverage set a new record and a new standard.
在与记者的激烈交锋中，特朗普进一步加深了对媒体的批评。
I think you should let me run the country.
我想你应该让我管理这个国家。你管理 CNN， 如果你做得好，你的评价会好得
多。That's enough. That's enough.
特朗普在中期选举失利后的语气与前几任总统形成了鲜明对比。2006年，前总统小布什称共和党中期选举的失利是一记重击，奥巴马称民主党在2010年的失利是惨败。
Every election, regardless of who wins,
每一次选举，不管谁赢谁输，都在提醒我们，权力并不属于我们这些当选官员，而是属于我们有幸为之服务的人民。
With the people we have the privilege to serve.
今年的中期选举结果显示，美国选民对特朗普的评价仍存在严重分歧。分析人士说，总统公开批评反对他的媒体可能会加深分歧。
如果你把在白宫的新闻发布会看作是美国人与总统对话的一种方式，可以更广泛地了解我们作为美国人的意义，那么特朗普的举动显然令人不安。
尽管特朗普有时言辞激烈，但谈及与控制众议院的民主党合作时，他有时也会采用更温和的语调。
I really respected what Nancy said last.
我非常尊重南希昨晚所说的两党合作和团结一致，他用了团结这个词。他在声明中提及了两党合作，这非常重要，因为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Because that's what we should be doing.
两党有望合作的一个领域是基础设施建设。特朗普一直在推动基建项目，而民主党人表示将提供支持。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瓦拉，白宫报道。
有分析人士说，星期二的美国中期选举反映了一个分裂的美国。更多的详细情况，我们来请美国之音记者爱德华来介绍。爱德华。
美国的这次中期选举就是一个分裂的国度选择分裂的政权，这是今天早上布鲁金斯学会活动上的专家得到的结论。我们来听听普利策中心执行编辑印迪拉·拉克舍曼 Indira Lakshman 的看法。
美国人通常在中期选举时会投给在大选时不同的政党，因为他们希望能有两党合作，他们希望见到两边政党的人进行合作。但这次的投票对我来说比较像是支持一个分裂的政府，而不是跨党派的合作。
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莫莉·雷诺兹 Molly Reynolds 觉得，除了一两个问题之外，两个党不会有太大的合作。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
在监督方面，我倾向于认同的比尔的看法。即使没有总统昨天说的话，我们国会在未来两年也不会朝一个很有立法效率的方向前进。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在众议院的部分工作就是要调查总统。
这是因为美国选民是根据党派投票的。我们来听听布利金斯学会治理研究研究学院，就是范妮莎·威廉姆森 Vanessa Williamson 的看法。
如今党派倾向真的主导了选民的投票选择。过去美国有很高比例的民众是中间选民，他们可能在这个选举投给这个政党，但下一个选举又投给另一个政党。随着政党现在越来越极端化，选民要投给哪一个政党也变得越来越可以预测，选战也变成一股动员选民的竞赛。
不过事情并不是完全这样子，威廉姆森说，实际上大多数的美国人在许多议题上的看法是很一致的。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There's this very serious issue where there are...
现在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在一些重大政策领域，选民间都具有广泛跨党派的共识，但这样的共识却没有上传到立法议员之间。
另外，专家说，今年的中期选举破了半个世纪的投票人数记录，1.1亿美国人投了票，这是自从1960年以来最高的。这是49%的比例，也是接近历史上最高的。只有100年前多，有过51%的投票率。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感谢记者爱德华的介绍。
自从2017年后期开始了反性骚扰的“我也是”运动以来。Me Too 已经成为全球抗议工作岗位出现的性侵和性骚扰运动的符号。
美国演员罗斯·麦格温和韩国诗人崔英美讨论了这个运动以及仍然存在的挑战。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米勒发自首尔的报道。
2017年出现的对好莱坞著名制片人哈维·斯坦温的性不当行为的大量指控，掀起了 Me Too 我也是全球运动。美国演员兼 Me Too 活动人士罗斯·麦格温看到这场运动为曾受滥用权力影响的人们带来了进步，但目前的讨论也仅仅是开始。
It's flipped the tables on the conversation.
他翻转了对话和权力平衡的桌子。我认为社会能自我纠正，而我们的秘密就是我们的病态。如果我们有这么多人受到了伤害，这么多人受到伤害，而且不仅是女性，这个社会真够病态的。我们需要疗伤，我认为这正是我们所做的。
韩国诗人及小说家崔英美是韩国 Me Too 运动的著名成员。这个运动还没有在韩国促成很多变化，但崔英美还是看到了一些改变。
我不认为事情发生了很大改变，但我听说办公室里的性骚扰越来越少了，聚会文化也改变了，以避免发生 Me Too 指控。
麦格温说，变革的一个最大障碍来自媒体，他们造成了男女之间的对立。
这不是男女的对立， Me Too 运动是关于你受过伤害吗？是的，我也受过。
崔英美说，分享这些经历在韩国有时可能会遇到困难，特别是当走上法庭时更是如此。
对我来说最可怕的是败诉，如果证人在法庭不说实话怎么办？他们会出庭作证吗？他们会不会因为那个人仍然有实在的影响力而做伪证？
崔英美感到韩国政府有责任建立一个制度来防止性骚扰，并立法让受害人能够对被告追究责任。麦格温补充说，必须继续推动并超越过去的运动，
这要有很大勇气。人们要了解，勇敢并不意味着你不怕，而是无论如何都要这样做。
美国之音米勒首尔报道。
在美国今年的中期选举中，来自民主共和两党大约120名女性参选人在周二的选举中胜出。美国前副总统切尼的副国家安全顾问接受美国之音专访，谈到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台关系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被推迟的第二轮美中外交安全对话预计星期五在华盛顿登场。加州南部一间酒吧周三晚间发生枪击案，十二人丧生，执法官员已经辨认出枪手的身份。
在美国今年的中期选举中，美国民众将更多女性送入国会。
来自民主共和两党的大约120名女性参选人在周二的选举中胜出。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这一切都从妇女的愤怒开始。
不要想着忽视我们，因为我们会回击。
一些人说，这些女性直接示威者进入了众议院，国会众议院将迎来创纪录的至少96名女性，她们将于明年1月开始任期，其中25人是第一次参选。就像来自佛罗里达的黛比·穆卡瑟·鲍威尔，她以特别的方式来向选民介绍自己。还有来自堪萨斯州的夏丽斯·戴维斯，她是一名同性恋者，也是一名综合格斗手。她与来自新墨西哥州的黛比·哈兰一同成为首次进入国会的美国土著印第安人女性。
我在国会里没有榜样，没有别的印第安人女性，我不能去问你怎么处理这个，或是你会给我什么建议。
今年是女性年。来自佛罗里达州的莎拉拉将以77岁高龄成为首次入住众议院年龄最高的女性。她也曾在克林顿政府任卫生和公共服务部长，而最年轻进入国会的女性则是来自爱荷华州的29岁的阿比·芬克努尔和来自纽约州的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特兹。
这正是我们所说的，这不仅是个竞选，更是一场运动。
这场运动首次将两位穆斯林女性送入国会。
我是当选众议员拉斯达特拉比。
明尼苏达州的伊尔汗阿尔玛也是进入国会的穆斯林女性。当选的还有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民主党女候选人金应玉，她是韩裔美国人。与此同时，国会众议员玛莎布莱克本成为田纳西州的首位女性参议员。上一次有大批女性入选公职还是在1992年，那也是一个女性年。那时候有24名女性进入了众议院，6名女性进入参议院。分析人士预计，目前的女性候选人浪潮还会继续。
现在女性尝到了甜头，她们将自己的目标定在了自己的政策和关心的议题上。
上个月，总部设在日内瓦的国际组织各国议会联盟公布了各国女议员人数排行榜，美国排名第104。
今晚是改变的开始，让我们举杯。
女性参政的人数将继续上升。美国之音普雷苏蒂华盛顿报道。
提到美台关系，叶望辉英文名字叫 Stephen Yates， 应该是一个熟悉的名字。他促成了特朗普总统当选后与台湾总统蔡英文的历史性的通话。叶望辉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晚期作为摩门教传教士前往台湾，在他看来，那段经历改变了他的一生。在小布什政府期间，叶望辉担任副总统切尼的副国家安全顾问，直至今日，他也依然活跃在华盛顿和台湾，致力于推动美台关系的发展。叶望辉近期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谈到了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台关系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你在七月底去过台湾，比起三十年前你第一次去的时候，现在台湾都有怎样的变化呢？
I love doing that because it's so different.I think that there's a
现在台湾人有更强的个体意识。我第一次去台湾学国语的时候，我被要求只能讲国语。我跟当地人学了一些台语，但我也试着从幼儿园和小学课本里学国语，像当地小朋友一样学习。当时课本里有很多，说的客气一点，有很多政治化的内容，有教小朋友如何看待他们的身份，看待他们的国家，看待中国内战的课程。我认为现在就很不一样。我认为借助互联网和与国际接触，年轻人在成长的时候有更强的自主意识，认识世界有更开放的思想。我认为这改变了台湾的政治、经济。我个人认为很令人振奋。
你刚刚提到了经济，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台湾的经济还在腾飞，当时是亚洲最主要的经济体之一。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人们对经济还是那样乐观吗？
我认为我的很多台湾朋友总是持悲观态度，他们喜欢批评现状。我认为其实台湾情况很好，台湾已经从一个低端的组装和出口工厂成长为供应链上提供增值服务和投资机会的管理角色。我认为目前经济的发展状况让台湾不得不面对一些发达经济体面临的问题，包括在当前的发展程度下，如何开发新科技、新机会、新工作岗位，也包括如何和中国打交道。这对于发达经济体来说是越来越大的挑战。台湾、日本、韩国、美国和欧洲都面临同样的问题。从教育到投资、专利、知识产权保护，到农产品价格，竞争越来越错综复杂。台湾已经被卷入其中。
So Taiwan faces that, Japan faces that, Korea faces it, United States faces it, Europe is grappling with it.
And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recently took things. 2016年大选后的政府过渡期间，叶望辉曾促成当选总统川普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通话被认为是美台关系的新页，也引起中国的批评。特朗普总统执政期间，美中关系和美台关系进而得到重新评估。
What about President Trump's policy towards Taiwan? Because
你怎么评价特朗普政府的台湾政策呢？说到本届政府的对台政策的时候，我觉得可以说是你推动了第一步，当然之后又有其他的发展。目前的美台关系和你期待的一样吗？
Well, it's definitely on a footing that I think is different from recent administrations, and so by definition, to me, that means opportunity.
我认为目前美台关系的基础和前几届政府时期相比肯定是不同的。我认为这意味着机会，也意味着挑战。但机会是存在的，所以我认为是好事。过去几十年来，我一直提倡美国以自己的价值观、原则和目标来制定一清二楚的政策，这样美国人才知道我们为什么持这样的观点。我一直反对一个中国原则，因为这在英文中说不通。这是中国的一个口号，用来左右别人的行为。我认为一些意志软弱的美国人接受了这个说法。美国政策对美国人来说应该是清晰的。我们是超级大国，我们不会自以为是。但在和竞争对手对话的时候，我们也不用过于忍让。因为他们一旦控制了你说的话，他们就控制了你的想法、你的政策。这是他们的目的，他们也达到了目的。我认为特朗普总统没有受这些影响，他在政府过渡的时候就没有让别人告诉他该怎么说话，他能跟谁说话。 对我来说，过去的政策是不好的，目前是一个新的突破。
Sure. Can you also tell us a bit more in details about what the values or principles that you mentioned?
对美国来说，和台湾打交道的时候，具体的价值观和原则都是什么呢？底线又是什么？
Well, number one, President Trump has had a strategic priority of rebalancing security relationships, and I think it makes strategic sense and economic sense. And Taiwan definitely fits into that broad category, just as it did with Japan, NATO, and some of our other security partners.
对特朗普总统来说，国家安全合作关系的再平衡是他的最重要的策略之一。我认为这在战略上和经济上都是合理的。这当然也包括台湾、日本、北约和美国其他的国安合作伙伴。美国相信盟友和国安合作伙伴拥有更强的独立防御能力，能够巩固美国的全球防御能力，也会让世界更安全，让修正主义国家和挑衅者面临更困难的局面。但在政府的中低层次还存在官僚主义作风，延续以往做事的方法，所以我认为这方面是本届政府可能会改变的。美国通过了台湾旅行法，但目前还没有实现突破。政府沿用旧的政策，低调办事。我认为这和我们对待任何其他国家的方式都不一样。然后有人会说，我们和台湾没有外交关系，这是全球唯一一个没有和我们建交的民主国家，这个例外简直荒唐。
It's a ridiculous exception.
特朗普总统签署的2019国防授权法案要求加强与台湾的防务关系。以往会认为特朗普政府对多项外交关系进行重新定位，这是台湾继续推进美台关系的一个机会。
In regards to trade, I think you used to mention that you recommended.
在贸易方面，你曾经建议蔡英文和特朗普直接协商，促成双边的贸易协议。为什么
？Why?
Well, President Trump, again, one of these strategic principles, an adjustment he made was to emphasize bilateral negotiations over multilateral negotiations. Taiwan has, of course, had a very hard time in multilateral organizations. The Chinese tend to have outsized influence.
特朗普总统的另一个政策原则是，他更倾向进行双边贸易谈判，而不是多边谈判。台湾在多边国际组织中经常碰壁，中国利用巨大的影响力。说只有主权国家能参与，而美国在1994年美国调整对台政策，表示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国际组织，而不是作为国际组织成员。这是一个完全没有必要的表述。所以在某种程度上，美国有一位侧重于双边关系而非多边关系的总统，这对台湾来说是一个不寻常的机会。他们提出建议，然后也许能实现目标，因为特朗普总统会自然而然地将台湾与中国或其他经济体分别对待。目前所谓的美中贸易战当前，美日关系也在重新定位。台湾有这样一个机会，为美国与亚洲的贸易协定设定一个高标准，这对美国会有特殊的价值。因为美国在重新定位与亚洲国家的关系，我的确是这样对蔡总统说的，我也对行政院长和其他人这样说，我也不是唯一一个这样说的人。
There's an opportunity for Taiwan to set high standards for what a trade agreement should have in Asia.
他们是怎样回应的呢
？Well, I mean, I think that they sense that there is an opportunity, but they're getting some mixed signals from the United States.And that's one of the long-term problems.
我想他们感受到有这样的机会，但是从美国得到了前后不一致的信号，这也是美台关系长期以来的一个问题。政府的最高层次有一个认识，或者说优先事项，但中层以下的官员在过去几十年一直延续官僚作风，这些层次之间的差距对台湾来说尤其麻烦，因为我们对台湾实行外交上的限制，台湾领导人只能与美国较低层次的人物打交道，而没有获得民选官员应有的待遇和谈判机会，只有台湾领导人自己才能决定何时是正确的政治时机来推动新的政策。
Only they can judge when the timing is right in their politics to be able to push something forward.
这是美国前副总统切尼的副国家安全顾问叶望辉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他谈到了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台关系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美国之音进行一系列采访，反映有关美中关系以及美国政策的讨论和观点。被采访人所发表的评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立场。一个华裔团体正在行动，希望帮助大约20,000名美国华裔二战老兵，他们在战争期间的贡献能够获得国家的认可。
陈贞杰老人刚刚度过自己的百岁生日，他是美国华裔二战老兵之一。
I was in the U.S. Army Nurse Corps, I think.
我在美国陆军护理队服役了23个月。你一入伍就是少尉，是一名军官，服役一段时间之后，有可能晋升为中尉。
大约有20,000名华裔美国人在二战中为国效力，他们在美军当时所有的军种服役，并被派往各大战场。由于排华法案，他们中的一些人入伍时尚不是美国公民。有的是持假身份移民美国的侄儿子，这项在1882年通过的限制华人移民美国的法案，在美国正式参战2年之后才被废除。在美国，二战老兵备受尊崇，近年来少数族裔二战老兵也越来越受到重视。美国国会先后通过法案，授予日裔和菲律宾裔二战老兵国会金质奖章，以表彰他们在二战中所做的贡献。国会金质奖章与总统自由勋章并称为美国两个最高的非军事荣誉，但是美国的华裔二战老兵们没有获此殊荣。美国一些华裔活动人士正在为这些老兵争取这项荣誉。梅丽玲是一名退役美国海军中校，她的父亲二战时在美国海岸警卫队服役。
Their story needs to be told.
他们为美国牺牲、效力和献身的故事需要为人们所知。他们为美国而战，为美国效力，为美国而死，他们需要被认可。
美国华裔二战老兵国会金质奖章法案于2017年5月被提交到国会两院。授予国会金质奖章的法案需要获得国会两院2/3议员的联署支持，才能分别进入两院的表决程序。今年9月，这项法案在参议院获得无异议通过，但仍需众议院通过才能送交总统签署，正式把奖章授予华裔二战老兵。退役陆军少将谭忠义在美国陆军服役41年，他今年第二次从夏威夷飞至华盛顿，与其他活动人士一起走访众议员，争取他们的联署支持。
I think they're very responsive to it. And
我认为他们对法案的响应是非常积极的。我提醒他们，华裔美国人曾经因为排华法案遭受歧视，因此通过华裔二战老兵国会金质奖章法案将是一个很大的荣誉，向国家展示华裔美国二战老兵是特别的。
Chinese American veterans World War II really are special.
这些努力是华裔美国二战老兵认可项目的一部分。这个由华裔美国人组织美洲同源总会2年前发起的项目，还在创建一个数据库，旨在归档整理所有参加二战的美国华裔老兵的资料和事迹。
项目负责人郑婉芬从无到有开始创建这个数据库。他去密西西比三角洲时，发现那里的华裔美国人参加过二战，但是却没有一个准确的数据库。我们就是这么开始的。
项目团队表示，美军各部门也没有类似的数据库，因此这个数据库是他们通过走访国家档案馆、各地退伍军人协会和华人社区，以常见华人姓氏查阅各种档案、年鉴和资料，一点一点建立起来的。
我觉得这是我们华裔传承的一部分，我们有丰富的历史。如果我们不将其保存起来，这些历史就会被遗忘。
数据库还在建设当中，当下团队还是主要将精力集中在法案上。如果法案不能在本届国会结束前获得众议院通过，就得在明年开始的新一届国会中重新来过。法案至少需要290名众议员的联署支持，愿意联署的众议员已经超过230名，现在就剩最后的冲刺。
我觉得这项法案能够通过，我们满怀希望，但是目前仍然有很多事情要做，我们没有时间了。
大概只有几百位美国华裔二战老兵尚在人世，他们大多都已到了耄耋之年，或如陈贞杰一样已是百岁老人。推动法案的人士希望这些华裔二战老兵的贡献能够获得国家的承认，他们的故事能够被永远铭记。美国之音墨雨居若安开硕华盛顿和马里兰州报道。
由中国政府赞助、以孔子命名的学院，在美国有着怎样的发展和争议？美国之音带您了解。
孔子学院在美国引发了讨论，13年的时间内，孔子学院几乎是遍及全美各地。
这些由中国政府赞助的学院在美国有着什么样的发展和争议？美国之音记者走进了孔子学院的课堂。
威斯利安学院位于乔治亚州中部的麦孔市，这座历史名校于2013年与中国的广州大学合作开设了孔子学院。
我真的很喜欢学习不同文化，我认为文化以某种形式影响着语言，你无法在不了解相关文化的情况下学好一门语言。
我们提供中文学分课，在威斯里安我们有2年的中文课程，初级中文之后是中级中文，因此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2年中文课。
在西肯塔基大学，那里的孔子学院专注于中小学的中文教学。
我家。
我们的核心项目就是我们的中国汉办教师项目。我们在这个项目中会招收中文教师，并且将他们安排到肯塔基州的幼儿园到12年级的阶段的学校里。
从2005年马里兰大学开设了美国第一家孔子学院以来，由中国政府汉办赞助的孔院数量，过去13年来明显增长。其中绝大部分孔院开设在美国大学院校之中。根据非营利组织全美学者协会政策主任雷谢尔·彼得森的统计，截至2018年7月，在全美44个州共有99所大学院校开设了孔子学院。然而随着孔院在美国的规模不断扩大，争议也随之而来。
当我们试图询问这些项目的教师，诸如你课上一名学生提出有关天安门广场这个话题的问题时，你会怎么做这样的问题，然后得到了我们向他们展示天安门广场美丽的图片的回答时，我们就对情况非常清楚了。
针对批评声音，一些美国大学校方表示，他们的大学的学术自由并没有受到影响。
我可以说，自我们开设孔子学院以来，威斯利安学院从未犹豫过举行集会或者邀请演讲者、访问者谈及那些敏感的话题。我们有一次曾有一位演讲者来，这位演讲者写了并且出版了一本关于天安门事件以及那些与之相关的人们后续情况的书。
中方教师季慧在当地所学校教授小学阶段的汉语文化课，当美国孩子向他问及一些有关政治的问题时，他是这样建议的：
我们只是一个语言和文化的老师，那么如果你想更多的了解这些呢，那你可以呢将来往这个方向去发展，做一个学习一下，然后呢也自己可以去从不同的书籍啊去了解不同的视角，来去将来会有你自己的一个角度看待问题的视野角度的。
然而对美国12所孔院进行了调查研究的全美学者协会政策主任彼得森表示，因为孔院的存在，一些大学教授感受到了压力。
他们中有一些人说，尽管他们严格意义上讲不隶属于孔子学院，但他们仍然感到他们的升迁、终身教职和他们的职业前景都依赖于他们对孔子学院表示支持，因为他们已经发展为那些大学院校优先事项的一个重要部分。
除了有关学术自由的争议外，还有人担忧孔子学院是中国共产党政府向海外伸出长臂、增强其软实力的重要渠道。中国国家汉办的官网上曾于2012年刊登一篇时任中共宣传大总管的李长春视察孔院总部的报道。他说，孔院是中国增加文化软实力的一个重要成果。美国国会设立的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 USCC 发布报告说，孔院中文教学充当了增强中国软实力与提出北京认可的历史版本这一更大计划的一个重要平台。斯特奈克院长并不否认 USCC 的这一结论，然而他说，
当然，中国政府为孔子学院花了很多钱以推广他们那个版本的中国。我们在我们的文化外交中在做同样的事情，每一个国家都在做同样的事情，这就是文化外交。
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今年2月对参议员们说，联调局正在警惕地注视着孔子学院。伍德称，在许多案例中，孔院运营着针对在美留学的中国学生进行监控的中心。有专家指出，孔子学院需要加大透明度。
Some concerns have arisen.
我认为有一些担忧的缘由是合理的，是需要被审视的。孔子学院和大学之间的合约是秘密的。我认为在美国，我们相信透明度，因此我认为这些合约应当公开，我们以此可以了解合约的内容。
USCC 的报告称，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近年来增加了对孔子学院的活动以及他们与中国政府关系的审视。在卢比奥等多位两党议员的敦促下，他们所在地区的一些大学院校已经宣布不再与孔院续约。不过，几位美方院长却信心饱满，他们都表示会继续推动孔院项目。马泰瑞院长就说，他带领的孔子学院将努力与更多的校区建立合作。
我想在接下来的一两年，可能是两三年，我们将有大约100名教师，覆盖肯塔基州各地5万到6万名学生。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最新报告认为，需要采取重大的举措，以预防潜在的灾难性全球变暖。专家称，大自然本身提供了一些将使地球变暖的二氧化碳排出大气层的最佳方法。
重建森林是一种方法，在西维吉尼亚州，露天矿已经对地球造成了伤害。专家们正在努力地恢复曾经覆盖美国东部阿巴拉契亚山脉的大片森林。来看记者巴拉格纳的报道。
在西维吉尼亚州的莫农加西拉国家森林深处，有一片罕见的原始森林。
生活在东海岸，人烟稀少、与世隔绝的地方并不多。
谢恩·琼斯是美国国家森林局的生物学家。他说，当几十年前周围的森林遭到砍伐时，这些树木由于绘图错误而幸免于难。这很好，因为像这样的红云杉森林可以将空气中引起全球变暖的二氧化碳封存在土壤中。
看到所有的有机材料了吗？它是黑色的，因为它的碳含量非常高。
由于伐木和开采，阿巴拉契亚山脉已经失去了90%的红云杉林。烧煤以获取能源，把越来越多的二氧化碳排向大气。随着全球变暖，借助森林消除二氧化碳的需求日益迫切。来自肯塔基大学的克里斯·巴顿表示，热带雨林最受关注。
但是在温带地区，距离华盛顿特区4小时的阿巴拉契亚地区，我们有可能种植数十亿棵树。
巴顿说，种树没有地方比旧的露天矿遗址更好了。这就是巴顿创办绿色森林工作组织的原因之一。他们要在因露天开采而失去森林的大约40万公顷的山区植树造林，但是很多地区的土壤都有问题。
如果你在这些地方种植树木，树木不会生长，粘土太多，水无法渗透。 根也不能穿透土壤，氧气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中循环。
解决方案看起来更像是权力的游戏战场，而不是正在种植的森林。松动土壤可以使他们种植的树木扎根。巴顿说，让人们相信这是一个好主意并非易事。
We've had a lot of people kind of look at us twice.
有很多人对我们有怀疑，但真正有趣的是，在我们这样做之后，毫无疑问，这是正确的做法。
There's no question that that was the right thing to do.
他们逐渐看到结果了，森林在他们治理过的土地上重生了。科学家们认为，仅在西维吉尼亚州让红色云杉重返栖息地，相当于锁定5600万桶的石油。但不是马上，这需要几十年的时间。但是谢恩·琼斯说，耐心是关键。
8年前种植的一棵树，现在已经很高了，真是太棒了。现在我们才刚刚开始工作，因为我们在这里做的修复工作，主要目标是采取必要的行动，然后让大自然接管。
专家表示，在世界范围内，大自然为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虽然进展缓慢，但却真正有效。美国之音巴拉戈纳，西维吉尼亚州埃尔金斯报道。
根据美国联邦环保署的最新的数据，2015年美国产生了大约2.62亿吨城市固体废料。虽然垃圾扩散仍然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但是解决这一问题的趋势已经日益的显著。一个名字叫做“修理咖啡馆”的社会运动正在世界各地涌现。
这个运动提供聚会场所，让有修理技能的人与有东西需要修理的人见面，教人们如何修理他们用坏的物品，而不是扔掉他们。美国之音记者克雷格访问了位于维吉尼亚州的双胞胎一流五金店，与修理咖啡馆的参与者进行了交谈。
学习如何弹奏吉他，这并不是一堂音乐课或是一场即兴演奏，至少不是官方的。
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我猜这是我学习之旅的一部分。
学习之旅源于拉玛南收到了一把吉他作为礼物，而且这把吉他需要修理，所以拉玛南来到维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的这家修理咖啡馆寻求帮助。
我们希望能够尽可能地改变人们对事物的看法，与其成为一名消费者，还不如更好地利用我们自己的物品。
这里不仅修理吉他，人们将破碎的灯具、手表、毯子和许多其他物品带给志愿者们。志愿者们运用自己的技能帮助修理，全部免费。
人们在学习如何自己修理东西，我们负责教导他们和帮助他们。人们学习如何修理东西并继续使用，而不是把东西扔到垃圾填埋场或路边。
与此同时，还能帮助建立社区意识。
Knitting is not really that complicated.
编织并不是那么复杂，我们可以很轻易地修补一些东西。但是有很多人不会编织，他们感到惊讶，这对他们来说就像魔术一样。我能够把他们的母亲的破旧有洞的毛衣还给他们，他们非常激动。
第一家修理咖啡馆于2009年在阿姆斯特丹开业。现在，修理咖啡馆通过网站宣传他们在全球各地的1600多家修理咖啡馆，修补旧物的同时又能建立新的友谊。克雷格，美国之音，维吉尼亚费尔法克斯报道。
美国国会对国家科学院 NAS 提出了一个重大的问题。国会想知道，我们是独自在宇宙中，还是说有其他类似地球这样有智能生命形式的星球？
国家科学院一直与全国各地的科学家合作回答这个问题。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希莱斯特的报道。
哈勃望远镜给我们带来了太空的壮观照片，但它不够详细，无法帮助我们寻找宇宙中数万亿个星系中的生命。
如果10%的恒星有类似于地球并可能拥有生命体的行星，那么这就意味着在我们的银河系内有数十亿颗这样的恒星。
贾斯汀·克雷普专注于美国未来10年在太空探索的方式和对象。9月，该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报告，详细说明了几项建议。首先，他鼓励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开发和发射一个太空任务， 专门用于对其他恒星周围的类地行星进行成像和表征。
如果你试图对行星进行成像，你会遇到一些困难。一个是它们在天空中的间距非常小，所以你需要一个特定尺寸的望远镜来做到这一点。问题是地球的大气模糊了图像，使这个任务更加困难。
该委员会认为， NASA 收集地球大气层以上的数据的任务和更强大的设备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这引出了第二个建议，建造两个大型地面望远镜，其产生的图像比哈勃太空望远镜的图像锐度高十倍。在他的实验室里，克雷普和他的同事们研究其他新设备，高精密设备还将帮助科学家建成宽视场红外探测望远镜。当它被发射到太空时，它不仅会搜寻数百光年以外的行星，还会收集有关它们的构成的信息，以及它们能否支持生命。
我们是独自存在的吗？这个问题不仅影响科学，而且影响神学、哲学和其他领域。这是一种好奇心，它是人类的一部分。我们的世界是特殊的吗？它是孤立的吗？还有其他有生命的行星吗？我们可以和它们沟通吗？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人们提出了一些建议，其中包括制造最先进的设备，为世界各地的团队开发网络以外的协作，创建投资者计划来资助所有这些。该报告将由美国国会审查，并被纳入联邦计划，在未来十年寻找新行星和外星生命。美国之音西莱斯特，印第安纳州圣母大学报道。
您即将见到一名瘫痪的男子，他曾经心灰意冷，对再次行走并没有抱太多的希望，但是新的医疗设备给他带来了希望。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的报道。
五年前，一次自行车事故导致塞巴斯蒂安·托布勒腰部以下瘫痪。去年，他接受了一项实验，将脊髓刺激器植入体内。
With some training, he's able to really trigger.
通过训练，他能够自己进行活动，例如全腿伸展。所以你看到他正在做左腿弯曲，他能够克服重力，使左腿完全伸展起来。
His left leg against the direction of gravity and maintains the extension.
尽管看起来很痛苦，但47岁的托布勒依然感激不尽，而且对未来充满希望。
我觉得一年之后我已经取得了一些进步，我只是期待第二天、第二年甚至十年之后能够带给我的东西，我的身体会发生什么变化，谁知道。
在瑞士洛桑大学医院治疗期间，托布勒与理疗师合作，他用拐杖在治疗室内行走。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可植入脉冲发生器，将这个电极插在骨头和脊髓之间较低的部位，从而刺激控制腿部运动的脊髓区域。
包括大卫·美泽在内的三位截瘫患者到目前为止已接受植入物治疗。美泽说，这与他接受过的任何治疗都不同。
这真的就像拿着鸡蛋跑马拉松，你尽力不挤压他们，同时你又在尽可能的用力。
脊髓损伤有多种形式。洛桑大学医院的神经外科医生乔斯林·布洛赫将设备植入每位患者体内，但是他表示，这种治疗方法不适用于受伤最严重的患者。
让脊髓的最后部分保持完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我们要植入电极的地方。如果这个部位受伤，很难预测电极的刺激会引发什么。
这项实验的结果于周四发表在《自然神经科学》期刊上。迪亚洛，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每个星期五晚上9点播出《焦点对话》节目，
一起来关注星期五《焦点对话》的节目内容。
美国中期选举落幕，这次的选举激发了美国人空前的政治热情，结果是共和党保住了参议院多数，而民主党重新夺回了众议院的控制权。有分析认为，中国政府高度关注这次的选举，希望选举结果削弱特朗普的地位，从而减轻美国对华贸易战的力度。 究竟这次中期选举的结果是如何改变了美国的政治版图？对于美国的对华政策又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欢迎您收听收看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9点的焦点对话节目。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